Warte mal, ich will.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一口气唱了三首的圣诞歌曲哈。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哦，那时候在美国还在念书啊，在还做学生的时候，后来我信了主哈。那第一年、第二年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然后就觉得整个人的人生观都改变了哈，好像真的就是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种，真的知道认识到原来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哈，非常非常感动。那我感谢主哈，感谢主。我们听说，我还不是住在这边哈，听说就是下周我们有五位的弟兄姊妹要在这边受浸啊，在报名受浸啊。感谢主哈，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教会啊。那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去思想，到底耶稣基督降世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我相信对这五位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的意义啊更是来得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们今年这个感恩这个圣诞节是你们信主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啊，第一个圣诞节。也许在过去圣诞节对你的意义就是一个 holiday 而已。但是在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要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那对我们已经信主比较久的呢，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到底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对我们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段经文。好，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不是很长，对不对？我们一起来把它给念一遍，好不好？第九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一起来。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神，全能的神，永在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治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是以赛亚书。那以赛亚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在主前的700年，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前700年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言啊，预言他预言将来会有个婴孩啊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在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需要知道他一点点背景啊。以赛亚那个时代啊，以赛亚时代他是在南国的犹大来做这个先知的啊。当时的犹大国呢有很多的邻国的侵略啊，有侵略。近一点呢就是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啊，他们的敌国啊。再远一点就亚兰啊，再更远一点亚述啊，还有在以赛亚死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巴比伦啊，还有一个巴比伦。所以有这些邻国啊不断的要来侵略他们的国家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人呢心里面呢都是感觉到惶惶不安的啊。所以人所期待的是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犹大国的百姓他们期待什么？期待说有一个明君出现，又或者说能够有一些好的方法，比如说跟埃及来结盟，跟埃及来结盟，这样子呢他们能够找到靠山，能够找到靠山以后呢，国家就能够安全，这是他们百姓普遍的一种希望。但是呢，神在这边借着以赛亚来传讲这个信息呢，却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神要犹大国的注目的焦点呢，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反而是焦点在哪里啊？ 焦点要在一个人身上啊，这个人会将会带给整个以色列民族呢带来他的希望和拯救啊，希望拯救。那这个人是谁呢？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到底讲的是谁呢？这里所讲的就是在旧约整个众先知他们所讲的那位弥赛亚啊，那位弥赛亚啊，弥赛亚。这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弥赛亚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希伯来文呢的一个翻译哈，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弥赛亚。到了新约希腊文呢，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什么？就是基督，好，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好，我们讲耶稣基督那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哈。它本原来意思就叫做受膏者 ，anointed， 好，受膏者。好，现在我们说耶稣基督哈，我们要稍微分辨一下，耶稣讲的是他的名字，好，基督讲的是什么呢？基督讲的是他的职分，是耶稣的一个职分。这里讲到说耶稣是那位受膏者，耶稣是那位基督，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后来犹大国我们知道他因为悖逆神，因为悖逆神呢，所以他们终究是没有在他们有生之年呢能够看到得眼见这位弥赛亚，没有看到，只等到多少年以后呢？要等到700年以后，好，以赛亚预言之后700年以后呢，好，这个时候真正的那位弥赛亚真正诞生在这大地上。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这边所讲的这件事情，有因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讲到说70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好，所发生的事情。那在第一节、第二节啊，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如果能够看一下呢，第一节第二节这边呢，第一节第二节呢是讲到那位弥赛亚降生的一些情形啊，一些情形。那这些情形呢，我们若熟悉四福音书的啊，我们大概会有一点印象啊。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可不可以也很短啊，这两节我们把它给念一下啊。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曾使西顿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圣严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四福音书里面有引用这段经文，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面讲好几个地名，对不对？很难记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到加利利这块地方啊，加利利这块地方，当时呢这块地方大概就是北国的10个支派啊，10个支派他们的个领域啊，因为他们比南国来的更加的败坏，更加远离神，所以后来他们的处境就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糟糕啊，他们遭遇到更大的灾难啊，更大的灾难。但是呢，虽然他们远离神，神还是非常的怜悯他们。在700年以后，耶稣在哪里诞生的？耶稣是在伯利恒诞生的，是在南国诞生。但是在耶稣一生的传道生涯里面呢，他还是没有忽略掉原本的10个支派这里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加利利。事实上，加利利是耶稣呢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好，我们来看，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一开始这里讲到，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啊。我们刚刚知道这些背景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啊。这是讲到这位弥赛亚啊，这位弥赛亚他怎么样呢？他不是凭空出现啊，他不是忽然间像个大人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啊。这个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方式？神所拣选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方式呢？神今天耶稣他来到世上呢，他是一个婴孩的样式来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非凡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当我们讲到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的时候，是讲到特别讲到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什么？是一个人啊。待会我们看到他，我们也可以看到讲到说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在今天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已经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既是一位神，也是一位人。所以这个以赛亚在这边所做的这个预言呢，在旧约里面是有非常非常的 这个非凡的一个意义的啊。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弥赛亚既是神也是人啊，这件事情是要到了新约了以后呢，才比较怎么样，逐渐的清楚起来。即使在新约呢，虽然清楚起来，大公的教会啊，也就普世教会啊，当时初代的教会到多少年的时候才完完全全搞清楚的，是要等到400年的时候啊，四百年以后呢，才真正的把耶稣的这个神性和人性这件事情弄清楚了。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却在主前700年的时候，也就相差1000年以上的时间呢，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神的启示是在先的，人的这个领会是在后面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怎么样拖延的，但是神这边，所以我们说以赛亚在这边所做的这个预言呢，是有非凡的意义，是一个划时代，就超越时代的一个预言啊。这边假如说有婴孩为我们生，意思就是说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呢，他是一位怎么样100%的人，100%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里面啊，人有很多属性啊，人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性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我看弟兄姊妹，我一看你我就知道说你一定是妈妈生的，对不对？你看我也一定是这样妈妈生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是人属性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特质之一嘛，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生的。所以耶稣呢，他今天降临在这世上呢，他也怎么样，他为了要作为一个100%的人，他一定要怎么样，他一定要从母腹里面生出来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100%的人。他为什么要做100%的人呢？等一下往后看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面的。耶稣为什么要做100%的人呢？好，现在我们先所要看的就是说，耶稣之所以要做100%的人，是因为他认同我们。你看耶稣会不会饥饿？会不会饥饿？他会饥饿。他会不会疲倦？他会疲倦，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会不会疼痛啊？耶稣会不会疼痛？耶稣也会疼痛，因为他是人嘛，他会疼痛。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说耶稣会疼痛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啊，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他以他的神性，他说他不会疼痛的话，那么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鞭伤，所承受的痛苦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他今天就是因为成为人，100%的人，他会疼痛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身心灵所受到的那个煎熬呢，是出乎于他人性的，他跟我们一样的。今天代替了我们，十字架的那种刑罚是我们很难想象的，非常难以想象，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刑罚。耶稣是以人性，他以他人性在那里受到这样的击打和疼痛煎熬，这个是一个他为什么要成为100%人的一个原因，这样子他才能够真正说他为我们担当了刑罚，担当刑罚。耶稣作为100%的人，他和我们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有没有？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他怎么样？他不会犯罪，他不会犯罪，耶稣不犯罪，所以这是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不要忽略一点，犯罪或罪性是不是人性本来应该有的？是不是？不是啊，因为在人的原本，在神原本的创造里面呢，人是有非常尊贵地位的，人是一个无罪的，好，所以罪性呢，并不是人性的一个必然，啊，罪性是哪里来的呢？罪性乃是人的堕落，乃是因为人怎么样滥用了他自己的自由，好，神把人造为尊贵，赐给人类有一个自由的选择的能力。但人却滥用那个自由，这个时候罪性才进来的。所以耶稣和我们不一样，他并没有罪，这一点并不能够说他就不是100%的人，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所以反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耶稣来到世上才能够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讲到另外一个目的了，他作为100%的人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哦，原来神所创造的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我们从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神所造的那个人 那个尊贵的地位，那种尊贵的本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可以看到的。这是耶稣为什么要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他的第二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圣诞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像主日学里面儿童可爱的道具是不是有很多可爱的道具，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然后呢有很多话剧非常可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虽然看着看很多但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个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这是在讲到说一位神居然成了人的样式，诞生在人世间，这个意义的是绝对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看这个我刚刚说的看这些表演什么，我们就慢慢可能会失去那种怎么样敬畏神的一个心呢。我们忘记说一位神来到世上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位神，神和人当中有怎么样，他当中有个鸿沟是绝对无法跨越的，神和人是绝迥然不同的。神到底有多伟大有时候我看那个 YouTube 现在我有时候看看，我很喜欢看看宇宙方面的东西到底宇宙有多大，弟兄姊妹，宇宙有多大，宇宙是大到是我们无法想象那么大我们看那些图片或看那些影片，这真的是无法想象大。但即便如此呢，这么样一个令人惊叹令人甚至敬畏的这么样的一个宇宙，也不过就是神的一个创造而已。那么我们要思考，那么背后的那位神到底有多伟大，弟兄姊妹，这位神到底有多伟大。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神有多伟大，多么敬畏他的时候，居然这位神能够成为一个婴孩降世在世上，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件事情，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特别我们在这边提醒我们在座的五位的弟兄姊妹，很快受洗就要过第一个圣诞节了，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降世这件事情是何等的伟大的一件事情。神是怎么样，是一个高过诸天的一位神，高过诸天的一位神，今天他却愿意道成了肉身降世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永远永远 forever 永远不要把这件事看为是一件平常的一件事情，这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甚至可以讲说在世界里面，在整个宇宙当中，没有比这件事更加来的奥秘的了。一位神居然能够道成肉身，成为婴孩的样式来到这世间上面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个子有个孩子赐给了我们在这个另外一节里面呢不在这边，在这七章十四节里面他讲得比较清楚，他说有位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这个也是以赛亚书的一段一个经节所以他讲到说，以赛亚预言到说，这个孩子是要有一个处女有一个童女把他生下来的，然后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意义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在。这边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听过这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人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在里面，他在家里面有个火炉有个火炉在那烤火，他觉得很温暖但是他望了窗外，他看到窗外有什么，有很多小鸟在那里非常寒冷，下的冰雪非常寒冷的日子，所以他就忽然间突发奇想他很怜悯这些鸟小鸟，他说这些小鸟如果有个办法叫他们进来可以在里面享受温暖甚至给他们点水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就试着打开窗户让这些小鸟进来，小鸟进不进来小鸟不会进来小鸟不敢进来，对不对，小鸟不敢进来，所以这个人他忽然间他就是什么呀，他突发奇想他说 如果要叫这些小鸟进来，只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这个人要变成一个小鸟。如果我能够变成一个小鸟，我到那边去，到他们当中，我就有办法把这些小鸟给带到屋子里面来，去享受屋子里面的温暖，享受里面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在那里。神的世界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今天这位神他愿意来到世上，他成为人的样式，跟我们一同认同，跟人来认同，他目的在哪里？我们今天讲第三个目的了。今天他成为一个100%的人的一个目的呢，跟我们认同以后呢，就要带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认识神，然后带领我们怎么样，一同将来要进入到荣耀里面去，进入到荣耀里面去。好，这就是他道成肉身的一个第三个目的。继续讲到以赛亚这边讲到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今天在大陆，政权担在谁的肩头上？习近平，好，习近平哈。那台湾呢？台湾的政权担在谁的肩头上？蔡英文是吧？那美国呢？Donald Trump 啊，这个政权是担在 Donald Trump 的肩头上。这个时候，以赛亚说：“将来的国度啊，将来的国度谁做君王呢？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政权是担在谁的身的肩头上呢？是担在这个弥赛亚的肩头上啊。我们知道犹大国那个时候内忧外患啊，他们当然很期盼有个君王啊，一个君王有能力的君王，能够好好的来治理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的怎么样，非常的富强啊，康乐啊。但是以赛亚这边告诉他们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人间的一个君王，好，乃是一个怎么样，从未来的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边我们稍微讲差一点，我们知道在现代人观念里面，包括教会也都是如此的，政教分离是不是对的？政教分离是不是对的？这政教分离是一个最好的制度，这个现代人的这种想法，不管信主或不信主，教会或政府都是这样想的。也换句话说，就怎么样，就政治不要迫害宗教，宗教也不要控制政治，这个可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呢，我在这边要讲一句话，我们顶多只能说，这是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有罪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而已，我们只能这样讲。但是在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真正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只是一个在有罪世界里面的一个暂时的安排，政教分离。我们更应该向往的是什么？更应该向往来是这样永世的，在终极的世界里面，那个神完全掌权的那个世界，那个才是真正我们最需要向往。到那个时候是政教分离吗？不是政教分离，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是政教合一。OK， 政教合一。当然，我们一讲到政教合一，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当然都是负面的啊，因为在人类历史里面，政教合一，所有政教合一都证明是失败的，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要明白，不能因为人失败，我们就忽略了说神的心意呢是怎么样。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也就是将来神要在我们生活层面每一个层面里面，他都会影响着我们，而且都照顾我们，都要来看顾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心意。所以到了启示录，在启示末后的时候，他讲到说，当那个第七位天使吹响的时候呢，天上有什么声音？天上声音怎么说的？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怎么样，永永远远。谁要做王？耶稣基督要做王。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不是那个政教分离。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要永永远远做王，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所能够向往的最高的一个福分，最高的一个福祉。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里面，在将来的天国里面，神完全的掌权，神是完全的圣洁公义，神又是完全的慈爱怜悯， 这么样的一位神来做我的君王，来看顾这整个的世界，这不岂不是最人生能够寻求到的最好的一个福祉吗？是不是？所以这是应该我们基督徒真正是应该要去向往的一件事情。以赛亚这边继续讲到说，他名称为奇妙啊，称为奇妙。这里的奇妙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这里的奇妙是一个名词啊，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啊，不是一个形容词，乃是名词。它的名字叫做奇妙啊。什么是奇妙呢？奇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没有预测到的，这才叫奇妙。如果你预测到的话，那还有没有奇妙感觉了？没有奇妙感觉啊，奇妙一定是有一点人的不可测的那个性质在里面的啊。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有很多地方是超越我们想象的。为什么？耶稣不是贵为神吗？这么样荣耀的一位神，他来到世上为什么是诞生在哪里？马槽里面的。马槽，我们当现在小孩子表演的时候，马槽非常 romantic 啊，非常的诗情画意的啊，非常不错的。但是马槽是什么？马槽又臭又脏又冷哈，应该是那种地方才是真正叫马槽。所以耶稣是君王，他怎么诞生在那个地方呢？然后呢，耶稣不是人类的救主吗？他怎么在十字架上，他居然连自己都救不了呢？他居然连自己都不救呢？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叫做奇妙。奇妙在哪里？奇妙就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我们所预测到的。所以用一句世俗话来讲，就叫什么？就叫做跌破专家的眼镜啊，跌破专家的眼镜，就是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所以现代人很奇妙哈，我们现代人送礼物一定要有什么？送礼物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包装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送礼物一定要把包装不礼物不好没有关系，外面包装包装漂亮一点啊。但是神所送给人类礼物是什么礼物啊？是耶稣基督，包装好看还是不好看？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啊！甚至耶稣自己本身也是一样，他无家容美行，让我们能够羡慕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奇妙，就奇妙在这里了。所以我记得王国显弟兄他讲了一句话，在这些年里面一直影响着我。王国显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看人越老练，看神就怎么样，越生疏啊！弟兄姊妹记一下这句话。当我们看人越老练的时候呢，看神呢就越生疏。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人很老练，对不对？我们会从头看到脚，品足论怎么样？品头论足啊，眼睛很锐利的这种人，很势利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了，就看不到神了。因为神是怎么样？神是把他奇妙藏在一个朴拙里面的。是我们人不能用我们眼睛，不能用我们的凭我们表面的那种判断来去了解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呢向智慧和聪明人怎么样就隐藏起来了，然后却向婴孩呢显明出来。所以今天要认识神的人要怎么样认识神呢？就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判断，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才能够看到神是奇妙的，才能够看到神是奇妙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最后还有一段这边讲到测试，我们再往下面看测试。测试发音要正确一点，测试，测试英文是叫什么呢？英文叫 counselor 啊。测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辅导者啊。今天教会有辅导啊，有辅导，这 counselor 啊。所以这位弥赛亚也是我们的测试啊，测试。以赛亚把这个奇妙和测试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刚刚说那奇妙不是形容词哈，所以英文呢有一种翻译可能比较准确的，叫做 wonder of a counselor。Wonder of a counselor， 也就是说它是怎么样？是测试的奇妙啊，不是奇妙的测试啊，不是奇妙测试，乃是测试的奇妙。这边是讲到说，耶稣啊，这个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测试，他所提出来这种属灵的指导啊，给我们的 counseling 呢， 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儿女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寻求神的 guidance， 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很多地方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听懂神告诉我们的事情。好，所以以赛亚在这边，在整个以赛亚书，特别是前半段，以赛亚特别讲到有很多地方都告诫，告诫那个时候的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时啊，这些社会上有很多意见领袖，有很多意见领袖政治人物呢，他们这些人是普遍的缺乏一种属灵的智慧，这些人呢却把这个国家，这些人就所谓人间的测试 counselors，这些人间测试呢，是把整个国家是带往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里面去的。比如说他们说要与埃及来结盟，而并不是要鼓励整个国家呢要向神来悔改，像这些东西都是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引导的，这个以赛亚是在以赛亚书的前半段有很多很多责备的，所以呢，在相对于这些失败的这些测试 counselors 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在这边预言了，将来要来的这位才是真正的那位 counselor， 真正是一位奇妙测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我们彼此互相鼓励，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困难，对不对？都会遇到一些难题，家家户户都有难题，里面都有一些困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然很宝贝，教会里面有些属灵的长者，我们可以向他们来询问，让他们来做我们的 counselor， 做我们的测试，这都是好的，这些属灵的长辈呢都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一点，我们真正的我们属灵能不能长大，就在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自己借着祷告跟神亲近，借着读经了解神的心意，借着祷告和读经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让神来做我们的 counselor，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能够从弟兄姊妹那边得到一些宝贵的意见，但总的来说我们更重要是什么，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位天地的主面前，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呢，从他那边寻求到真正的指引，这个是我们属灵长大属灵成熟的一个标志在那里。同样的，我们作为辅导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辅导着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把握这个原则，我们并不是说一直很智慧的提供各样智慧的话语来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做，这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我们更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乃是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跟主能够连接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长大，让主能够成为他们个人的 personal 的 counselor。 当他需要求问神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的说借着我们来去求问神，而是他们自己本身也能够去求问神。继续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刚刚有一段经文讲到说，有一个孩子为我们生，对不对？有一子赐给我们，那边是讲到耶稣的完全的人性，但是这边呢是讲到全能的神，这位弥赛亚也是一位全能的神，也就是说耶稣呢，这个弥赛亚呢，他拥有神的全部的属性，因为全能是神的其中的一个属性。所以这边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弥赛亚他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约的教导而已，这是乃是在旧约里面，甚至在这个主前700年所做的预言里面已经就告诉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刚刚说的要到教会大公教会要到400年了以后，主后400年以后才真正的在这个所谓的加克顿信经这个里面确定下来，然后帮助了后人怎么样来分辨异端。但神很了不起，在主前700年就告诉我们了。 好，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异端呢，我们就顺便提醒一下哈，东方闪电有听过这个吗？有听过这个？但是呢，它名字一直在换啊，我们要小心啊。它现在换到什么呢？就是叫全能神教会啊，就是一个全能神教会。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资料，全能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这个眼睛打开，看看这是不是异端了啊。继续讲到说，他也是永在的父，弥赛亚也是一位永在的父。有人哈曾经因为这段经文离开教会的啊，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段里面讲到弥赛亚，既讲到他是子，也讲到他是父，这是矛盾啊！有人觉得这是矛盾，就离开教会了，非常可惜的哈。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只是我们不了解经文哈。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边讲到说永在的父到底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父并不是指父神，啊，并不是指三位一体那个父神，因为在旧约里面呢，三位一体的教义还是很模糊的。要一直到新约以后才比较清楚的，啊，这是神呢一个渐进的启示，这是神有意的一个安排的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不要说一读到这个父就想到是父神啊。同样的，我们不要一读到这个耶和华，我们就想到什么？就想到父神啊？不是啊，在旧约里面，当我们读到耶和华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边并不是讲到说永在的父，并不是在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是那位父神。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要从这两节经文整体来看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里面整体的意思是讲到说，这位耶和华呢，将来是那位君王，是那位统治者，是那位统治者，是那位君王。所以在古代很多国家里面都有这种情形啊，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啊，包括中国甚至中国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位君王呢，有时候会被看作是父亲的，君王是会被看作父亲，然后老百姓是看作什么？看作子民啊，是他的子民的。所以在这边讲到永在的父呢，是讲到这个父呢，是讲到他的君王的一个特性啊。因为我们知道君王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君王的责任就像父亲一样啊，父亲是怎么样责任呢？父亲就是要供应嘛，就是保护嘛，就是教导，啊，这都是作为父亲的一个责任。所以当这边讲到以赛亚这边讲到说他是永在的父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弥赛亚在永恒世界里面呢，他都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供应者，成为我们一个教导者，成为我们一个保护者啊，这就好像父亲一样啊，就是这个意思。最后这个名字呢，讲到和平的君，啊，和平的君，这是弥赛亚一系列名字里面的最后一个和平的君，啊，弥赛亚来到这世界所要治理的国家呢，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永远的和平，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国家要太平真的是很难，啊，即便到现在啊，都是常常有战争的这个危险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个和平是每一个人都所期盼的。所以只有，但是真正的和平要到什么时候呢？真正的和平是要到弥赛亚有一天完完全全掌权了，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和平。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呢？因为人际关系，所有人际关系的和平应该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就是以人和神之间那个和平，那个和平更重要。当人和神有和平的时候呢，人和人之间才会有和平的。啊，今天教会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我有时候我觉得很 amazing 啊！我信主以前和信主之后差别很大。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人，各种背景的人，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从大陆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香港来的，啊，那政治背景也不一样啊，有绿的，有蓝的，啊，有共产党的，都可能都有啊。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样政治背景，也不管我们从哪边来，但是我们核心在哪里？我们信仰核心在哪里？我们信仰核心是我们信神，啊， 当我们与神有了和平之后，我们不再做神的仇敌以后，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和平，啊，就有了人和平。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教会一旦发生成纷争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一定也是代表有当中有些人是不顺服神的，人和神之间没有了，缺乏了这个和平，啊，就不会有人和人之间的和平。所以这边讲到弥赛亚要成为那和平之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们知道弥赛亚有几次来到这个世界，降临到这个世界，弥赛亚会有几次？有两次，有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2000年以前，对，耶稣第一次降临在世上的时候，那是第一次。还有另外一次呢，是在末后，将来末日来的时候，弥赛亚会在第二次降临。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于以赛亚在做预言的时候呢，他看这两次的弥赛亚降临，都是对他来讲都是什么？都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是 mix 的，是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是把弥赛亚要来的两次都混合在一起的。好，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在我们这用新约的亮光来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地方他讲的呢是讲到第一次降临的事情，有些地方是讲到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事情。好，所以当耶稣第一次降临来到世上，好，在2000年以前，耶稣来到世上，然后带领的门徒呢，把他和平的福音传开来了。今天这和平的福音呢，继续传遍了天下，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问，当耶稣基督的和平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所带来的是和平还是不和平？和平还是不和平？不一定啊，因为耶稣说过，他曾经讲过，我来不是要叫世界上太平的，乃是要叫怎么样？乃叫地上动刀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平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啊，会叫人与父亲来生疏，然后女儿呢和母亲来生疏啊，媳妇和婆婆来生疏，人际关系会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啊，因为这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反对这位神。而且呢，包括呢，还会有各样的迫害啊，甚至从政府而来的迫害，这都是会发生的啊。这些都是在弥赛亚第一次来临之后所会发生的事情，既带来了和平，也带来了征战啊。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要一直要等到什么？要等到弥赛亚第二次降临到世上来结束这个时代。所以这里是有个趋势的，所以以赛亚在这边所做的这个预言里面呢，他就已经把这个趋势给讲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这个和平和公义是慢慢在加增的，是在加增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呢，并不是一触可及的，是慢慢达成的。所以最后呢，他讲到说，我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的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大卫的宝座这边讲到他是大卫的宝座，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神曾经应许大卫说，他的后代呢，不会有人怎么样断掉不做宝座的，会继续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到最后是由谁来成就的呢？就是由这个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后裔。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到新约圣经，很多的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喊着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来救我，大卫的子孙来救我。这边特别讲到什么呢？就是在讲到这个弥赛亚，他将会成为大卫子孙，大卫子孙。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 弥赛亚他有三重身份的，弥赛亚有哪三重身份？他是我们的先知，也是我们的祭司，然后最后呢，他也是我们君王，君王。所以今天以赛亚在这边所做的整个这两节经文的预言呢，特别特别讲到的就是这位弥赛亚将要成为君王，他是大卫子孙，要坐在那宝座上的。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必成就这事。所以基本上以赛亚是打那位君王，我们强调这两次讲到以赛亚君王的那个职分。以赛亚讲到那位君王他的一个特征，他所做的工作，他的情况，他把他给启示出来。所以以赛亚在那边所讲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对他那个时代那些犹大王也好或以色列王也好所做的一个总体性的一个批判。因为这些君王呢，无论在各方面呢，或多或少呢，他们都没有达到神的旨意，都失败了。好，这人间的君王都失败了。所以呢，以赛亚在这边所做预言是说，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怎么样？他是真正的要做那位王，真正的来掌权，真正掌权。所以人的君王，世上君王都失败了。今天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当然我们要参与政治，我们要参与政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意见，这都是对的，也要关心我们周遭世界，关心政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说，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希望放在这些政治人物上面呢？只有我们基督徒才真正明白说，我们是罪人，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些君王，不管是他们在什么样，包括今天 President Trump 他都是一样，都是罪人，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都是有很多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望在他们身上。所以神要怎么样成就他的事情呢？只能怎么样？只能他自己来做。所以全是在乎耶和华自己的热心，在乎他自己热心。神不会把他自己的国度呢交托给世上的一个君王的，所以他自己就要来成就这个君王，而且因着他自己热心呢，他一定会保证这件事情最后得以成就。好，这就是这两节经文，我们最后呢，我们彼此有一点鼓励，彼此有些勉励。在圣诞节前夕呢，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诞生在马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知道他的身份吗？或者朋友们，我们真正知道他的身份吗？当年比拉多，这总督罗马巡抚比拉多呢，问了耶稣两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是王吗？他是这样问的，你是王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他是为了他做王来生的，而生在这世上。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说我是为了我做王来到这世上的呢？因为他要来到这世上来取回他一切的主权。做王就是要掌权。这个世界暂时的，因为神的允许，伏在这个撒旦的底下。所以我们今天说世界的王或世界神是谁呢？世界王或世界神是谁？就是这位撒旦。这只是神暂时的一个允许，但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呢，他还要再来，还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再来，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是要来这世上做王的，他要到来到这世界上要取回他一切的主权，他是为此而生的，所以他这就是他为什么回答比拉多所讲的，比拉多说问说你是王吗，他说我为此而生，我作为一个王来到这世上，我要取回我的主权的，我们愿意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今天就要问这句话，圣诞节即将来到，我们愿意让神来做王吗？今天弥赛亚他的身份就是王，今天我们这段经文， 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的啊，到这个第七节所讲的这一切呢，都是围绕这个君王啊，弥赛亚君王的身份来说的。今天这位君王诞生在马槽里面，我们一旦接纳了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是王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都掌权呢？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自己降服在他面前呢？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自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最后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问整个教会啊，我们在2019年即将结束了，我们预备好吗？我们有没有为我们2020年预备好？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说，在2020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完全的掌权呢？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完完全全掌权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愿意来顺服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愿意来寻求他的指引呢？耶稣来到世上是做王的，我们愿意他完全的掌权，但求主帮助我们个人，在2020年让他做我们的王，不但做我们个人的王，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王掌权。阿们。啊，请低头有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段经文，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主700年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预言，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为王，而且你为此而生。主你诞生在马槽里面，主你是来到世上要来做王的，因为主你本来就是王。主啊，你来到这世上是来取回你自己完全的主权。主你也是来到我们当中来与我们认同，带领众儿女们进到荣耀里面去。主你也帮助我们看到主一个完全的人是怎么样活出来的。主，因为你自己就是完全的榜样，愿意我们学习像你的样式，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来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让神来做王掌权。主阿爸父神，我们来向你来呼求，在2020年里面，你也祝福 UCCCI 这个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这当中。主你在里面，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通行无阻。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学习如何更多的降服在你面前，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做王。我们谢谢你，主，愿意借着你这些话语来激励我们。主，让我们在圣诞节这个时刻更多的来去思想主你在我们人生里面所当有的地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